姐妹平安，每次听到这样的见证，我们都心里面都特别的欢喜，是不是？感谢神，因为这个圣经上面说嘛，地上有一个人悔改，天上的使者都要这样为他欢呼喜乐啊，这是真的。这个喜乐是可以震动到天上，而且从天上震动到我们。那今天要讲的是以敬畏神为至宝，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哈。来，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
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
好，我得先解释一下，最前面有一个但啊，那但的前面的经文就是在讲我们人生是何等的短促，人何等的渺小。那很多事情就是过去了，就好像这个船过水无痕一样的就过去了，我们这一生。但是这边就有一个转折了哈，这个有神的人是不一样的哈。我们今天来学习敬畏神哈，敬畏等不等于害怕？不等于啊。好，那敬畏耶和华这个概念，就是一个人承认神的权柄啊，整个宇宙大自然都由神掌权，而且我们愿意让神来掌管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我们承认神的权柄和统治，而且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越有智慧来做出一个相应的回应。所以圣经上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智慧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知识，智慧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他说智慧是因为人敬畏耶和华。所以你知道，如果你不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你不认识神，你没有办法做出智慧的回应，会陷入很多危险当中，也会错失许多的福分。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耶和华的慈爱是归于敬畏他的人，神的慈爱在敬畏他的人身上是不是好事？好事啊。那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那这个是不是好事啊？也是好事哦。那这个神的公义在敬畏人身上跟神的慈爱在敬畏人的身上都是好事，因为人在神面前要站立得住，就需要一样东西，就是义。这个义不是正义道义，不是做好事累积出来的，也不是祖先流传给你的，这个义是上帝白白给你的。我们听到白白给的会不会很想要？那这个圣经上让我们知道好的东西都是白白给的，我们根本付不出代价。老实的说哈，你有生命，你的生命是付了多少代价得来的？请问白白给的嘛，是不是？好，那你知道这个义这个字上面是有一个阳，下面是个我，就是一定要有阳在我身上我才会有义。那没有羊在神的眼中就不是义人。那这个羊是有国籍的，不是澳洲羊，是哪一国的？犹太羊，因为羊是耶稣嘛。那犹太人他们是有这个赎罪日，我们很少，我们的国定假日里面没有一个叫做赎罪日吧，很特殊。这个赎罪日是上帝启示他们，他们需要有这个日子。那么他们要用两只羊，一只杀了献祭，一只就祭司要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然后呢把承认人所有的罪都在这个归到这个羊的身上，然后就派人把这个羊送到旷野去。那么你就看着羊就离开走了，就表示说那个罪恶离开，不再被纪念。所以神就用这个食物教材教导人明白，人的罪在神的眼中，当有一只替罪羔羊的时候，神就不再纪念，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哈。所以神的义呢，是要因为人信耶稣基督就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上帝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耶稣的义来遮盖我们，我们才不会在神的愤怒当中灭亡。人是神造的，人的本分就应该是敬畏神，承认有神，把神摆在他的位置，然后把人摆在人的位置，各就其位。如果人不承认神，就会把人、把东西或者是把自己摆在神的位置上。敬畏 不等于害怕。那叶光明牧师他就用了三个英文字来说明敬畏。第一个是哦，是可畏。我们就唱英文歌说 God is awesome God， 是不是？神大而可畏，就像以色列人他们看到神这个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又是闪电又是打雷又是地震，好可怕，所以人在那边人就会发抖。那就是很自然的现象嘛。我们对神那种伟大那个至尊，我们就看到，就像我们看到大自然里面的这些龙卷风啊、地震啊、海啸啊、浩瀚的宇宙啊，所以很自然里面发出一种惊讶不可思议的那种 awesome 的那种感觉。那第二个字是 reverence 哈，敬拜崇拜哈，就是人真正的认识神，对神会涌出来的一种很恰当的反应，从心中涌出来的崇敬敬拜他。好，这个有时候我们对一些伟大的人物我们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哈，很崇敬他佩服他。第三个字呢 submissiveness 哈，这个意思是顺服，这个是敬畏的结果，也就是我们刚才经文所读到的，敬畏神的人要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哈，因为敬畏会带来一种顺服的行动。当人不敬畏神的时候，人里面会有一种轻慢，就是不在乎不当一回事。那其实人不知道我们何等的渺小，对抗不了神的愤怒，所以人其实是落在一种危险的处境。所以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耶稣的人呢没有永生，神的震怒常常在他的身上。然后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神对罪人是有怒气有愤怒的，当神发愤恨的时候谁能够立得住？没有人能够当得起，他的愤怒如海倾倒，磐石都会崩裂。那如果人不敬畏神，人很自然在里面会有对神很多轻蔑，嘲讽悖逆。你知道现在像人很多口头上把上帝随便当话语口头语的轻蔑的就说出来，亵渎神说了一些话。如果不是神满有怜悯还给人悔改的机会，就像耶稣为罪人祷告说，神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人认识神以前有很长的时间，人真的不晓得自己是在做什么，向神非常的悖逆。那所以人这种可怜愚蠢无知实在是需要神的怜悯。牛顿他在大学的时候他是喜欢这个写笔记，那么他也喜欢在笔记的空白处呢就写上他的祷告。他在大学二年级他就写下这样一句话，他说，不是为了得祝福来追随你，不是只在教会里面渴慕你，让我做一个敬畏你的人，而且因为敬畏你而不畏惧人。你知道不是为了得祝福来跟随，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在做交换，我跟随你就是应该的，是我的本分。我不是只在教会当中来渴慕，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上工作上，他成为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并不会影响他的科学研究，相反的他反而更有智慧去做科研，是不是？古往今来那么多的聪明人，只有他发现万有引力，因为他敬畏神嘛，上帝会开启他，让他在科学界留下一个没有办法取代的影响力。所以爱因斯坦说，这个在人类历史上能够这个结合物理实验啊、数学的理论、机械发明成为科学艺术的人只有一位，就是牛顿。他因为敬畏神，他不畏惧人，他其实一定受到许多从人来的压力。你知道做科学研究的人一定都是很聪明的，聪明的人又不相信神就一定会骄傲，在一群聪明又骄傲的人当中，那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很容易就变成被批评嘲讽的对象。所以他多么的需要有勇气啊，不要因为害怕人被人的评论牵着鼻子走，他只有敬畏神他才里面会有一种勇气不畏惧人，他才可以更专注于他所要做的事情上面。另外一个人也是以智慧出名，在历史上他叫做所罗门王。 有智慧的人仍然也是罪人嘛，所以他就跟所有的人一样，顺着他的私欲，利用他所有的资源，他去做了他想做的事情，所以他很享受一切人可以享受的。他作为一个王，在那个时候他可以享受的，他通通都享受遍了。那年老的时候回顾一生，他就写下这样的话：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专向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一切工作，心变绝望，一切都是空的。他来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些事情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当纪念造你的主。所以牛顿留下了敬畏神的榜样，所罗门呢留下了敬畏神的吩咐。敬畏神会带来很多的影响，首先这个社会的罪恶会减少，因为我们的神是忌邪的，他的本性是跟一些这个假神偶像，这个骄傲邪恶的事情，是不正直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并立的。所以一个人他有敬畏的心的时候，他会远离恶事。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这个犹太人他们的祖先留下来的智慧的话语告诉我们，神跟邪恶的势力是势不两立的。所以无神论的主张呢，有时候会让人无所顾忌，肆无忌惮。忌惮就是有所畏惧不敢为嘛，肆无忌惮。很多年前苏俄有一个作家叫索尔尼辛，有人就评价他，他是20世纪俄罗斯的良心，因为他敢于去揭发一些他自己国家里面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写了一本书那古拉格群岛也得奖，他就揭露这个苏联里面这些劳改营种种的骇人听闻的内幕，很残暴，大概有几千万人经历这种生不如死的残酷对待。那这个国家呢，从列宁开始，他就以摧毁宗教信仰为他的使命，他建立了集中营，然后这关闭教堂，关闭神学院，处决许多神职人员信徒。几十年里面，这个国家就经历到很多的内战、饥荒、流无辜人的血的罪。那么1983年，这个索尔尼辛他得奖，他就在颁奖典礼上面他就致辞，他说有人问为什么过去俄罗斯有6000万的同胞牺牲了，你知道在二次大战德国人杀了犹太人我们说600万，那他这边说俄罗斯里面内部这些流血的事件是6000万，这个数字我没有去查证。那么总而言之是很多很多。那么这个事情在全世界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这个消灭异己非我族类的人的一种消灭，在同族的人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很多人就问为什么这个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说他觉得答案就是一个，人们忘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罪恶的起因。圣经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叫做约瑟，在他的工作中呢，就被他的主人的妻子引诱旁边当时是没有人的，但是呢，他因为敬畏神，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不应该那样子做，我不可以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后来他就果真就被栽赃，然后被关起来，失去自由，失去工作，那个就是一个不要得罪神的代价。所以敬畏神是要付代价，但是不敬畏神要付的代价更大。那请问做父母的，如果你的孩子像约瑟这样，当别人都看不见的时候，他心中呢还有一把尺，他不敢犯罪，你觉得放心吗？还是你觉得他傻？那做父母的要趁孩子小的时候管教他，让他懂得尊重顺服权柄。那所以不要去用这个我跟你讲警察来抓你哦，你再不吃饭的话恐吓他，那让他从小就对这个公权力对权柄呢害怕，然后 法官、警察都是权柄，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的，没有他们这个社会只会更糟糕，所以父母不能用这个东西去恐吓孩子们。那不怕权柄其实是更危险，因为做官的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啊，他有权柄，他是有办法惩治你的。是作恶的人应该害怕，对不对？害怕呢就要收敛行为，但是一个做得对的人你不需要害怕，因为他不能够处罚你嘛。那什么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呢？一个是一个懂分寸的孩子，就是很可爱，他很有界限感，知道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样才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嘛。还有一个人啊，他是做官的，他叫做尼西米。他以前看到的一些其他，他是做省长啊。省长他就说啊，以前我的省长呢，他们就很利用自己的职权啊，加重百姓的担子啊，去跟百姓要一些好处啊，哈。那些他们那些，反正人就是这样有权势嘛，作威作福啦，欺压别人啊，到处都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当时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尼西米说，但是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就是别人都在那里乱来的时候，利用职权在那里为自己图谋一些好处，但是尼西米他心中有所畏惧，他不敢犯罪。那请问，做上司、做老板的，如果你的员工像尼西米这样，你可不可以放心？啊，敬畏神使人害怕犯罪，远离恶事。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都成为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我们的下一代可以生活得更安全，治本的方法其实是人人对神要有敬畏的心。因为敬畏神的人良心比较敏锐一点，在别人面前不敢犯罪，在人背后也一样不敢，这个就对了啊。因为法律是约束我们这个外面的行为，但是敬畏神是约束了我们的内心。敬畏神，我们不只是不敢犯罪，我们更是不愿意犯罪，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跟神的生命一样的东西，一样的生命，是喜欢光明，不喜欢黑暗的事情。去年澳洲Optus、 Medibank 好多公司开始陆陆续续爆出他们的客户的资料怎么样被骇客骇入了，很多千万人的这个资料，你个人的这个生日啦、地址啦、这个电子邮件啊，通通都被泄出去了哈。那规模非常的大哈，最近还在发生，昨天新闻还在报告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政府已经加重了这个处分了哈，不是处分骇客，政府是处分公司啦，加重罚钱，因为他们对客户的资料呢太不怎么样谨慎防范了，以至于让这些骇客就轻易的就可以进来哈，拿走这些资料。这种事情就造成了社会的恐慌。为什么恐慌？你知道我们的资料是啊，我们做加入任何事情、办任何事情都需要我们的资料，这些资料你放在一个可以信赖的公司你不会害怕，但是你害怕的就是因为这些资料是落在恶人的手中。恶人他们就不怕法律制裁耶，他们的心就偏向邪恶到了没有底线的程度，所以这种没有法律、眼中没有法律、眼中没有上帝的人真的是很可怕，让我们的社会充满了不安。那在圣经里面说恶人不得平安，平安是属于神的，神不会把平安随便赐给恶人，这个是神给恶人立刻的刑罚。所以我们永远不要羡慕那些表面看起来很丰富虚浮的荣耀，那个都是空洞没有益处的东西，我们要的是一种踏踏实实的。神给的平安就是这种踏踏实实的，所以有敬畏的心帮助人远离恶事，不敢犯罪也是不愿意犯罪。更好的事情是敬畏的人其实他有福分的。我们来看看所有圣经里面讲到跟敬畏神有关的都是美好的事情，神给敬畏他的人的好处好到超过我们的想象。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这个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非常丰盛的神。这个丰盛在哪里看得到呢？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透过耶稣来给人。所以难怪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生命，神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这已经够好了，还要得的更丰盛。原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蛮有怜悯，蛮有恩典，就想要让人分享他的丰富。这一些福分不能够给不敬畏的恶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不懂得分辨属灵的价值，你给了他也被糟蹋。所以有一句话说，圣物啊，神圣的物不要丢给狗啊，这个珍珠不要给猪。因为呢，他们不能够分辨，你要给的这个不是在贬损他，你要给的是他能够接受的。所以上帝给人阳光雨水、良辰美景，这上帝是给人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的福。但是敬畏神的人却还另外有一些属灵的福分，而且是越渴慕这个属灵福分的人，神给的越多。你那越不在乎的人就越没有，这是神的公平法则，叫做凡有的还要给他，叫他有余。有余的意思就是福杯满溢 overflow， 满出来的，满到流出来。那下一句呢，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那个身为弟弟的雅各，他得到的是长子的祝福，而身为长子的哥哥以扫呢，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他们两个人就非常的明显，一个人就是那么在乎属灵的福分，一个人是根本不当一回事。所以要这个打开这个属灵福分的这个宝库的话呢，其实你要拿着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就是敬畏。那我们来看看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福分，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那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从老到小都可以经历这个福分。你加入哪一个团体当会员会有这么好的福利啊？他们敢这样子保证吗？耶和华的使者会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耶和华的眼目会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多好啊，神的拯救，神会听人啊在急难中的祷告。敬畏耶和华的人就得着生命，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还有呢，敬畏耶和华，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所以你要做渴慕想当一个智慧人、聪明人，要抓住神的话语，人愿意遵守他的命令，你就是做了一个很聪明的决定。还有父亲怎么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看生命中有神的怜悯，有神的帮助，好不好啊？好，去哪里找这么好的靠山呢？有成语说如有神助，那在敬畏人身上是真有神助。感谢主。那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经文，因为福的来源本来就是神，而且我们的神是愿意赏赐好东西给人。这些还是一小部分呢，还有呢，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还没有完全看到这个福分，还没有完全，你不用去别的地方找，就是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有一个年轻人，他到美国去念的电脑博士学位，有很好的工作，他娶了一个音乐博士的太太，生了个女儿。你觉得这样的人生不错吧？那当然这个音乐博士的妈妈也教了很多学生弹琴，他也教他女儿弹琴。所以六岁的时候，他女儿第一次去考钢琴，因为妈妈带着很多学生 去考试，所以呢妈妈要照顾学生，女儿呢就由爸爸陪着进去考试。啊，爸爸很紧张，就把耳朵贴在这个门上听他女儿在里面弹的到底怎么样。结果他的女儿弹得很糟糕，不通过。所以出来以后他的父亲很生气，你呀就是懒惰不练琴，弹得这么差，你妈妈的学生大家都考过，就是你没有考过，你还丢了你妈妈的脸呢。这种事情是不是很多家庭都有的事情？两代冲突。哇，这个女儿后来看到妈妈出来，哇一声就哭起来，说我这以后再也不弹琴了。她说到就做到，真的再也不弹琴了。过了几年以后，这对夫妻他们的婚姻也开始越来越多的冲突。这个时候有人就传福音带他们去教会，神的救恩就领到他们一家人。他们在牧主先锋教会聚会，是江秀琴牧师那边，他们教会很强调亲近神啊，所以他们灵命也越来越成长。有一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他就梦见自己呢嚼着口香糖，然后呢这口香糖拿出来往地上一丢，哎，居然变成一个炸弹，就把别人都炸伤了。哇，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威力呢？所以他就开始很得意，他就拼命的嚼，然后拼命的丢，拼命的炸哈。那炸完之后他就哇梦醒了，吓出一身汗，说我怎么会做这种怪梦。他祷告上帝说，这个梦有什么意思吗？上帝就跟他说，你是恐怖分子。他说我怎么会是恐怖分子呢？神就让他想起六年前你的女儿考钢琴的事情，你当时说的话就炸伤了你的女儿。因为你的女儿是我本来在她的生命中有很好的计划，但是就被你破坏了。他一听哇，简直羞愧极了，赶快跑去找他的女儿。一大清早女儿还在睡觉，他就跑到女儿床边拍拍她，啊，你记不记得啊考钢琴的事情啊？女儿说记得。那你记不记得爸爸对你说的话？女儿说记得。哇，赶快道歉，爸爸那天不应该这样说话，请女儿原谅他。于是父女两个一起祷告。有一天接下来他下班的时候进了家门，就听到家里面有咚咚咚的琴声，不是他太太弹的，是这个六年不碰钢琴的女儿居然又恢复弹琴了。到了中学之后，这个女孩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带敬拜，她还有作曲的恩赐，她也开始写一些歌在教会里面唱。2021年台湾好消息电视台就举办了这个诗歌甄选，全世界很多人都这个寄作品参选，经过半年的评选，她写了一首歌《美丽翱翔》，就是12首得奖作品之一。她的英文名字叫做 Melody， 现在你都可以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可以找到他发表的敬拜的音乐。那你知道许多家庭都有这一类关系破裂的情形，夫妻间不讲话，亲子之间不说话，兄弟姐妹之间不说话，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种破裂的关系呢？一个做父母的，你怎么样改变一个孩子不愿意再弹琴？你怎么改变他让他愿意再弹琴呢？已经是绝望的事情，在神手中还可以起死回生，借着一个奇怪的梦，借着一个父亲的祷告，上帝就改变了这个关系，改变了这个女孩子愿意起来用她的音乐来服侍神。我们都活在关系里面，可是我们常常无力改变一些僵硬的关系，这个就是撒旦在很多家庭里面所做的偷窃、破坏、杀害、毁坏的事情，偷走和睦，偷走信任，让家庭破碎，让人痛苦绝望。可是我们的神却是要做和睦的事，使关系能够从死里复活，甚至于连这个不可能的事情都可以重新，你已经失去了，上帝就有办法补偿回来。这个就是敬畏人的，敬畏神的人有的福分。所以人如果蒙神喜悦，耶和华使仇敌都跟他和好，你看仇敌都可以和好，何况是家人更可以和好。所以如果你希望某些破裂的关系能够和好，不管是家庭里面的、工作上的、教会里面的，你要祷告求神帮助。因为耶稣来就是要为了使人跟神和好，也为了人跟人和好来到世界上。 他深深的知道和好带给我们很大的满足，所以我们都需要在这些我们改变不了的关系上面求上帝来帮忙开路。从上头来的智慧，就神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然后使人和平的。神是那么的有智慧，做一些事情可以使人和睦，所以敬畏神的人可以得享福分。这些福分我把它总括一下，就是上帝会赐福，什么好处都不缺，危难当中神搭救，神会脱离救人，脱离这个没有盼望的死亡。我不是说敬畏神的人避免死亡，而是脱离那种没有盼望的死亡，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神会将自己的约来指示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神的怜悯要帮助他们。还没有完，所有的福分好到还没有看到，人心呢也想不到，甚至于仇敌都可以和好。所有的这些福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就是各样福气的源头，他多么想把好东西赐给人，要让这些福分在我们身上更丰富。我们来看一个最懂得敬畏神的人。好，下来啊，谢谢牧师，谢谢谢谢。我以为可以不用水，这经文告诉我们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这段经文讲的是谁呢？不是耶西哈，是从他的本要发一条枝条，所以这个人是耶西的后裔啊。这个人有神的灵在身上，这些灵都是好的，每一样东西我们都很羡慕，智慧、聪明、能力、谋略、知识，还有敬畏神的灵。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耶稣，他是大卫的子孙。神的灵在他身上，你看他里面是有敬畏神的灵，不单是敬畏，他还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你看耶稣，他就认定他这一生，他的人生，我来了，关于我的事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有的他的事在圣经里面都已经预言写在那里。说神啊，我来是要遵行你的旨意。对耶稣来说，遵行神的旨意不是一件苦事，那是一件乐事，他以敬畏神为乐。你知道我们遵行神的道有两种人，有两种方式。一种人叫做按照字面遵行的人，就像法利赛人，没有人像他们遵行的那么彻底啊。字面上的遵行，因为他的动机是要博得别人的赞赏，那他们就活得很辛苦，因为他们里面有很多诡诈的小心思，人前做一套，人后又是一套，非常的辛苦，然后还被耶稣重重的责备。这样的人他会得到人的称赞，因为人很容易骗嘛，人就是看表面的嘛。那他如果得了神的人的称赞，耶稣说他们就不会得神的称赞。所以遵行神的道不是做给人看，也不是为了得到那些虚浮的荣耀。另外一种是用一个诚恳的心，踏踏实实的遵行，就像耶稣一样，他的动机是为了让天父喜悦。遵行神的旨意就是他活着的目标和动力，就像食物一样的重要。所以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成就他的功。所以他把焦点要对正在对的对象，神悦纳你，你就会有喜乐。这种喜乐非常的扎实，非常的纯净，令人满足。敬畏神我们可以包含两种方面，一个是我们因为害怕神的审判，因为知道神明察秋毫啊，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啊，所以我们害怕嘛，这是怕挨打的心理。另外一方面呢，是怕辜负神的爱，怕圣灵担忧，这个是出于爱而有所顾忌。就像这个孩子说，我怕你，我是因为怕你打，所以我不敢做坏事。或者说孩子跟你说，我怕你伤心，所以我不敢做坏事。你觉得哪一种心态你觉得更健康更贴你的心？ 你记得哦，活在爱里面永远比活在惧怕里面更有能力抗拒罪。爱的力量比惧怕大，我们告诉隔壁的说，爱的力量比惧怕大。所以我们要遵循神的道，我们不要走法利赛人的路，不是表面的，而是从心里面知道神的道都是对我有益的，即使我不明白，我也愿意相信神是美善的，因为知道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我们愿意遵守他说的，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背后神的爱，我们是被神的爱激励，那个就不是痛苦的事，而是喜乐的事。去年我们都在电视上看到英国女王的国葬大礼，那么多人心甘情愿排队几十个小时，为了到棺木前面去瞻仰她的遗容，表达敬意，或者是在路边搭了帐篷，守在路边，就是为了让这个车队经过的时候来跟她告别。你知道，那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心甘情愿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苦，在那里等几十个小时，你不会觉得苦。反过来说，那是上级下的命令，叫你去排队，去瞻仰遗容，你就会觉得有必要吗？你没有必要，你被强迫，你就不会那么的喜乐。我们的神他并不用他的权柄来强迫我们，他不会说我是独一的真神，你们一定要来敬畏我，因为强迫得来的不会是最好的。耶稣也没有恐吓人说，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就去地狱。不是的，耶稣是跟你讲天国，天国有多好，天国像什么，什么人可以进去，然后天国进了，你们要努力进去。你知道，当我们在恐惧害怕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心都是关起来的。你有没有看过小狗，它害怕的时候怎么样，尾巴呢是夹着的，对啊，眼睛都低垂的，不敢看你，害怕嘛。那什么时候它开心呢？它信任你的时候呢，哇，他在你面前把翻过来肚皮都可以让你摸，他把他自己完全敞开给你。只有当你在有安全感，在放心高兴的时候，你才会把你自己打开。我们打开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们才可以领受祝福。你把自己关得紧紧的，你要领受什么祝福？你在害怕当中你领受什么祝福？所以上帝多么愿意我们是心甘情愿把自己敞开。只有在这个时候，上帝的祝福临到的时候，我们就接受到了。所以我们心甘情愿的时候，我做什么都愿意，我什么愿意都拿出来奉献啊，时间也可以奉献，金钱也可以奉献，才干恩赐我都愿意奉献出来。只有在爱里面我们会心甘情愿做，而上帝要看的其实是这一个心甘情愿的奉献。所以我们多么的需要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因此我们可以甘心乐意敬畏神，我们遵行神的道也不辛苦，还有喜乐。那我要问一下，什么是你的至宝？不要太快有答案，因为它可以是东西，值钱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是你的人生经验，你参加过比赛得奖了，得过最好的诺贝尔奖，你可以是某个人物，是你爱的，是你生的，是对你有恩情的，是你仰慕的，是你的至宝。宝可以有很多，你仔细的把这些宝看一下，哪一项是你的至宝？那以敬畏神为至宝，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以赛亚说的。他说，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这段经文来评价耶稣非常合适。如果有人拿这段经文来评价你，你喜不喜欢？我跟你讲，我太喜欢了，最好把他经文放在我的墓碑上，多么的荣幸。所以神也有至宝，在神的眼中，你跟我都是至宝，因为他是用耶稣的命，他所爱的耶稣的命，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抢救出来的，难道不是宝贝吗？我们来敬畏神，难道是我们的损失吗？好，那耶稣都以敬畏神为至宝，你呢？你愿不愿意回应神呢？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就是能不能。